学，他没兴趣上学，觉得没意思，就可能会说 I hate school， 对不对？这些成了孩子的口头禅。但是当他说 I hate school 的时候呢，你不能不在乎，但是要有分辨，确实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另外，迷恋电子游戏，就是打这个 video game， 所有的孩子都会都在打，对不对？但是呢，有的如果你孩子不打，他们在朋友圈里面连聊都没得聊，在校车上的时候 ，everybody 都在说某一个这个 video game，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 be isolated。不是说人家 intent， 不是人家说很明确的说，哎，我们不要，我们那个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你不能加入这个话题，你就被自然而然的被等于是被 excluded， 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的，现在成了一个趋势，因为我教大学生，所以在我带的学生里面，真的是和甚至跟两年前都不能比。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害怕承担风险，害怕承担学习中的风险。或者是挑战，就是说他要非常的 for sure， 非常的确信，说你的 instruction supposed to be clear， crystal clear， 应该非常具体的清，非常清楚，说我做一二三四。如果你跟他，如果你的 question， 你的 instruction 是一个 semi open， 就是说是一个半公开式的，不叫公开式，半开放式的。他就不知道他该怎样了，然后他就会 blame 你，或者 blame others， 就 blame， 反正就是说把这个责任推出去。It's not me， OK， it's not me， it's you， everything is you。 所以这个就会在学习当中，他因为他害怕承担风险，他害怕他做错了，不能 take that consequence， 对不对？现在我看到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大一的学生进来，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所以这个我甚至现在带学生实习，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二三就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害怕承担风险啊，是一个很那个要命的事儿。那么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们没有 ready， 就是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学校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承担这个风险。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家长可能会注意的，就是这个愤怒情绪控制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动不动就发飙吧，你都不知道理由，是不是就发飙？就是那种，就是愤怒的不行，又捶桌子，又踢墙的。我有的时候我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我就心脏病要犯了。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就是说是你外显的，一定是有东西不匹配了。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的，就是说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这三种行为都正常，那么他就是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然后学业稳定、什么都稳定的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任何一个因为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只有三角形它是在最稳定的，但是真的是事实，包括在课堂里也是一样。如果马老师您做老师就会知道，如果学生当中的这其中任何一个行为他比如说偏斜了，那么他就不稳定了，他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爆发出来啊，就会有某种爆发出来。那就像我们的孩子回来就是那种给你没好脸，然后一踹门就进来了那种，然后你就知道坏了，今天学校不定就发生什么事了。那不是学习上是就是社交上是，肯定就是情绪上的事情了。那么这三点呢确实是有这个影响。那我们现在就看孩子的期待和就是我们父母的期待和孩子的表现有匹配吗？我们期望他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对吧？但实际上孩子那么动态，他每天就是他把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带回家，他把在家发生的事情带回学校，还会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头一天晚上听了什么看了什么，学生说了朋友说了他什么什么什么发生了，在他这个 social network 里面发生，他都会把这个隔天呢就会带到学校去。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他绝对就是说你可能极少有这个三个都是均衡的状态，就是有一个肯定要失衡，一失衡反正就要给你作妖就对了。那么我们父母的期待呢是这样的，孩子的表现是那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我们要考虑的时候还有就是择校的时候啊， 其实我想这个话题呢，因为以前有家长有问过，我上私立还是上公立，我是住 Centerville 还是住 Caton 还是住 Beaver Creek， 我是上 STEM school 还是上一般的公立学校。家长，中国家长，我们都肯定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考虑这三，就是考虑选校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这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学业，对不对？学校，那么你要看，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需要规矩，就是 follow routine，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有些孩子是循规，我不，循规蹈矩不是对的那个词要用，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是有那个 routine， 每天是有 routine 的，对不对？那么他会有安全感，那么他会觉得这个生活是有序的，是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他不会那种就是失控啊。但是如果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学校比如说像 Beaver Creek， 它根本没有什么教材 P5， 一去了以后老师是这样的，然后隔天活动，而且每个老师不一样，一年级老师是这样教，二年级老师是那样教，三年级老师是那样教，如果你的孩子适应能力非常好，没问题。如果您的孩子适应的不好，调整不好，他一定会在这三个里面有一个是要失控的，他是有外显的。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一定要考虑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圈 social network，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可能家长这点，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太特别注意的这一点。那如果您的孩子，你搬到了一个学区，你的孩子很久都没有交到朋友，那就说明这个 social network 跟你家是或跟你的孩子是不 match 的，是 mismatch 的。当一个孩子在这个社交上他没有固定的朋友圈子的时候，他就失衡了。对于一个，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有多大的挑战。那么他这个社会行为不，他一定会影响到这个情绪，对不对？他一定会有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外显，那么就会家里可能就鸡飞狗跳了。那么所以我在想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匹配或不匹配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期待，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学校，你送孩子去的这个学校他到底匹配不匹配，那确实这个问题是要考虑的。如果您家的孩子心很大，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您的孩子心很，就很敏感，是那种非常敏感细腻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确实要考虑的啊，确实要考虑的。那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隐形的，那这个隐形的呢，实际上我们就叫 culture gap， 或者说它这个 practice mismatch， 就是你的理想很丰满，不是，现实很骨感，对不对？对，你想象的很好，对不对？你觉得哦，我性格 outgoing， 我可以 make friend， no， maybe not， right？ 你可能去了以后会发现根本都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孩子真的是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文化间隙呢，其实是很宽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说这个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的家和这个学校之间的这个不 match 啊，然后家庭，然后孩子和老师不 match， 有没有？有的吧。比如说就像我们说，我们的孩子的性格和老师的这个气场或老师的不 match 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的孩子在那个老师的教室里多 suffer， 老师处处看你不顺眼，但是老师是专业人士，他有这个 professional， 他有这个 common education 的这个 quality education 这个 philosophy 在那，他不敢做什么更多的出格的事情，可是你的孩子就会感觉到压力，他就感觉到他怎么做他都不能 fit in， 他就是不能融合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有没有？有的，真的，就是说你如果跟孩子去聊天，就是他在每个不同的老师，他就会说，哎，在那个老师他就很喜欢，然后到另外一个他就不 match。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知道的是美国家长里面他有做的就是希望就是能够换班，可是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换班了，因为他已经在学期的过程当中每个老师的班里的那个名额都有 quote， 就是你不能随便的就说，哎，我的孩子不能在这儿，我得换一个另外老师的班，那么那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些gap 就是在那个里面， 那么所以就会让孩子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说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他不确定他第二天到了学校里面以后老师会怎么说，同学会怎么做，他会怎样。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呢，我们叫 belonging uncertainty 呢，这些不确定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他就从我们家长看到的就是他作妖回来胡发脾气，对不对？哎，今天就不对劲了回来，然后要么他就很完美主义，就不停的要把他做到最好。其实这个都是他这个 mismatch 之间引发的结果，就是他要有个外显，就是内在的，就是一定有什么东西跟他不匹配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发生了。那么我想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对于我们移民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是1.5代或者是甚至是2代，他会有这个叫 de-identify against stereotype， 因为他有 peer pressure， 他有同伴的压力，他想跟大家都一样。如果他交的朋友圈子是这样的，他为了跟他们都同一化，那么他必须要抛弃他以前有的那种，对不对？比如说亚裔的孩子，那我们想这个叫这个是很明显，说亚裔孩子，中国孩子数学好，学习好，对吧？数学好，非常好，他就是为了跟他们都一样，我都不要好好学数学，我为什么 who cares， 我才不 care。 他把这个 social 这个部分看得比重要大于 academic， 对不对？ academic 当然就是说这种现象你会发现一时间明显一些，一时间好像又弱一些，他因为他是动态的嘛，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家长要特别多的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隐性的呢，就是说我们叫孩子有多种交叉的 profile， 这个 profile 呢大概有5种。实际上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每个孩子，实际上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孩子可能能对应到某一个，但是不是说单一的一个 profile 呢就能够定义你的孩子的这个个性或倾向性。那么很多孩子他是交叉性的，他有多种，是不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创伤，叫 traumatize。 我希望在这里面，如果你们在网上查 traumatize， 通常会说什么bully abused， 就是说孩子被这个霸凌了，或者是被什么。其实这个创伤的它的范围应该更宽，就是不仅仅，当然霸凌和这个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他这个创伤有很多的，比如说他经历过特别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coping strategy， 就是他没有消化的这个能力和策略的时候，他就 internalize， 他就被就内化成那个，就是说一旦遇到某一个形象，比如说你不喜欢某一个人，你一看到类似的这种脸和这种表情，就能把你那种不好的情绪或者一种恐慌或者一种焦虑就激发出来，就是瞬间的事情。那么这个 trauma 呢，实际上家长我觉得是真的是要好好看啊。那么不匹配就是他肯定是归属不匹配，对不对？那么他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可能体验，他不确定有什么样的这个体验，他是不确定。如果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孩子就不会有这种叫 uncertainty， 他就不会有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啊，文化的不一样。那么实际上在课堂里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在课堂里会看到很多的因为这些 uncertainty 带来的这些这个行为上的问题，行为上不遵守纪律呀，就是各种各样不听老师的话。那么可能在学校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说学生可能在学校经历的这个逆境或者受到的创伤，学校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又非常的敏感，他不能内部消化，就是我们不能用大人的眼光来看，说你应该可以，你应该克服啊，应该坚强。那这个词我是非常不建议家长来用的，你应该坚强，我凭什么要坚强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换一下角度的。那么在这里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读孩子啊，我们要学会读孩子，他外显的就是跟你有情绪，比如说拼命的哭 no reason， 就小孩很哭，我们家小孩他小的时候他就是每天他会哭，他送幼儿园每一天早晨都哭，那我就是要让就他就哭就好了。 因为他就是有那个，因为他虽然他每天都去那个幼儿园，可是他每天早晨哭，因为每天对他来说都是变成不确定了。虽然他也知道，哎，这些老师都是一样的，同学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他的这个 experience 来讲，那个是不确定的。比如说，他控制不了我什么时候去接他，我有时候5点去接，有时候5:10去接他，他也知道这个是妈妈也控制不了的。那么这个不可控对他来讲就是 unknown。他就没有这种 uncertain， 他就觉得，哎呦，我妈妈今天5:15来了，他觉得我是不是出车祸了，或者是他就想我妈是被警察抓住，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所以老师都会经常跟我就是讲这些问题，那就是说他哭，你不能责备他，就是因为这，因为你不在他的那个角度，是不是？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家长的期待和孩子的这个行为呢不 match 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问题。那我现在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不匹配导致的显性行为啊。我们先看 trauma 的就是他说是那种 exceptional experience， 就是那种非常强的一种体验，但是这种体验非常不好，非常 powerful， 非常的危险。那么它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应对的这个应对。当他不能应对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外显啊，就是他不能应对的时候都很就有外显。所以第一个它叫 flight， 您看一下，就是我看这些，我就会想我的孩子在什么情况下他会表现的是 flight 啊。然后还有 fight， acting out， 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是那种 being silly， 就说假装很傻，就是做些很叫什么，很 silly， 就是
幼稚，
对，很幼稚的那种行为，对不对？那么这个 acting up， 或者是说他很 aggressive， 啊，就很 aggressive， 或者是说他就是那种突然变得非常的，就是他非常的 hyper， 就是那兴奋啊，你就觉得控制不了了，你让他安静，他都不能安静下来。然后比如说跟你顶嘴，就一直 argue， 就跟你那个讨价还价，一直 argue， 或者是 screaming， 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种，实际上我觉得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 freeze 呢，他就是你说什么他都不回答，没有回应，对不对？然后要不然他就表现的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反正他也不做。那么这个 flight fight freeze 呢，这都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睛